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群书治要》，请看第四十条：文王好仁，故仁兴；得势而敬之，则施用；用之有礼义，故不治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及则临视之无数，死则吊哭之。谓之弗奚摧，而三临其丧。谓敛不饮酒食肉，谓葬不举乐。当宗庙之祭而死，谓之废乐。故古之君仁者于其臣也，可为尽礼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这段话呢，出自《群书治要》卷十七《汉书五》。这段话呢也比较长，我们一句一句的来学习。文王好仁，故仁兴。文王喜好仁德，所以整个国家的仁政就兴起，仁爱之风就盛行。这就是《大学》上所讲的“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那么，文王的仁爱之心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在《群书治要新序》中记载啊，周文王啊有一次建造灵台，到修建池沼的时候啊，挖地的时候呢，挖出了死人的骨头。有关的官员呢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文王，文王说啊要给他改葬。官员就说啊，那是无主的尸骨，找不到他的主人了呀。文王怎么说的呢？文王说，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故其主，又安求主。意思是说啊，拥有天下的人，那就是天下的主人。拥有一个国家的人，就是一国的主人。寡人本来就是他的主人，你还到哪儿去找他的主人呢？于是呢，他就命令那位官员备办棺木寿衣，给这一个尸骨改葬。天下的人听到这件事，都说：“文王贤矣，择吉朽骨。”又况于人乎？文王真是一位贤君啊，连朽骨都能够受到他的恩泽，更何况是人呢？所以心绪评论道啊，有人得到珍宝，但是给国家带来了灾难，文王得到枯骨，却以此表明他仁爱的诚心，因此天下的人纷纷的归向。这就是文王啊，他的仁爱之心呢，甚至是延及到朽骨之上。正是因为他有这种仁爱之心，所以当时啊，天下归心。大家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也愿意来找他呀，来评理。 比如说，当时有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田地的边界产生了纷争，很久都不能够解决。于是呢，他们就相约到西伯昌那里去评理。当时的文王呢，就是在当西伯侯。结果到了西伯治理的国境，看到耕田的人都是互相让田畔，行路的人是互相让路，到了城市里啊，看到男女啊分开走路，男女别途，年轻人呢主动帮助服务老年人，所以看不到头发斑白的老年人自己负重行走。到了朝廷里，又看到啊被任命为士大夫的人，比如说这个士人要提升为大夫，这个大夫要提升为卿的时候，他们都纷纷的礼让，推荐同僚之中更加贤德的人来担当。这两国的国君亲眼目睹了这些和睦礼让的事情，非常的感动，就生起了惭愧之心。于是啊，就对彼此说，我们惶惶不安的为了追求利益而起了纷争，这实在是小人的行为啊。小人怎么可以践踏君子所治理的朝廷呢？于是他们再也不好意思去找西伯评理了，而且都坚持把自己所争的田产让给对方。结果让来让去呢，谁也不愿意接受，最后啊，就把所争的田产让为闲田。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呢，正如师父上人经常讲的，夏商周三朝的统一，不是靠军事，不是靠经济，也不是靠政治，它靠的是文化，是文化上的统一。自己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了，其他国家的人主动自觉地来学习，这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事服人心不然，礼服人方无言。所以是要用自己的德行来感化天下，以德服人，这样才能够化解矛盾冲突，才能成为望天下的榜样。这叫忠心悦而诚服。所以天子所居住的地方称为京师，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啊，说北京是全国的首都，是首善之区。那么各个诸侯到这里来朝贡是干什么呢？是为了学习这里边的文化。你看啊，他把自己的人民治理得很好，彼此都和睦礼让，相亲相爱，团结互助，像一家人一样。大家看了，哪有不羡慕、不向往的道理呢？所以天下归心呢，纷纷来学习，推举他做天子。那么这个呢，全是靠德行的感化，而不是靠势力，不是靠军事。下面接着讲，得势而敬之，则势用，用之有礼义。得到士人能尊重他们，所以士人愿意为他效力，文王又能以礼仪态度相待。这说明呢，文王他很尊重读书人，尊重士大夫的人格，这也是感谢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而这一份对士大夫们的尊重，换得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敬人者，人恒敬之。换得的是这些士人、读书人能够为国家所用，愿意为国家效力。而用之有礼义，这个就是强调啊， 在用读书人的过程中，对待他们要守礼节，讲情义，不能够用了之后啊，对他不恭敬。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对读书人哪有不恭敬的道理呢？怎么可以呼来唤去的呢？这个读书人他都有气节啊，他来出做官啊，不是为了名利，所以你对人家不恭敬，人家早就离开了，更不能够以功利的心来对待读书人，对他没有道义。那我们看现在整个社会呢，是受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老板对待员工基本上都是很功利很苛刻，就是尽力的让底下的人付出，但是却没有体恤员工的健康，关心到他们家庭的状况，这就不是以义为出发点。往往到最后呢，这员工的身体家庭都没有照顾好，最后啊，身体出状况了，家庭出状况了。那么这样呢，作为一个领导者，就是没有顾及到君臣之间的道义。那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把员工当成家人一样来尽道义、尽情义，来尽心尽力的爱护，而且要尊重他们，不能够羞辱他们，这就是礼，这就是义。所以在父子中说啊，使用人如用己，吾有不得其性者乎？如果我们使用别人就像使用自己一样，怎么能够不得到人的真心呢？怎么会不让人真诚的回馈呢？所以我们看现在很多领导者的心态呢，不是跟着经典走，而是跟着社会风气走，那企业的员工怎么可能和谐幸福呢？下面我们再接着看，故不治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所以你不对世人爱护尊重，就不能够得到世人的诚心，也就不能使得他们竭尽全力发挥才能，也就不能够成就功业。我们读历史呢，都知道在春秋时期啊，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诸侯，一统天下，什么原因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管仲的辅佐。那我们看桓公是怎么样对待管仲的呢？在齐桓公刚刚任用管仲治国的时候啊，管仲说，贱不能临贵，我是一个身份低贱的人，我管不了那些身份高贵的人。桓公听了之后啊，就拜管仲为上卿，但是呢，国家还是没有得到治理。桓公就问，我已经拜您为上卿了，可是国家还得不到治理，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贫不能使富，我是一个贫贱的人啊，我指使不了那富裕的人。齐桓公听了之后呢，就把齐国市场上一年的税收全都赐给了管仲，结果国家还是得不到治理。桓公又问了，说为什么国家还是得不到治理呢？管仲说，疏不能至亲，关系疏远的人不能去制止管理那些和您关系亲密的人。于是啊，桓公就把管仲立为仲父， 尊管仲如父亲一样，又给他很好的待遇，结果怎么样啊？齐国大安，齐国得到的安定，齐桓公呢也称霸天下。孔老夫子听了这件事啊，做了这样一句评论：管仲之贤，不得此三全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说啊，即使是像管仲这样的贤德之才，如若得不到这三种权力，也不能使他的君主面南背北称霸天下呀。所以中国古人经常感叹说啊，士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能够知人善任很难得，任用之后能够对他尊重礼敬有加，才能帮助他树立威严，而且呢还要对他的话听从不怀疑，这个臣子啊才能竭尽全力发挥才能，帮助国君把国家治理好。尊敬贤能之人，贤能之人呢就会竭忠尽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领导者自己啊就很安闲自在了，甚至可以垂拱而治。所以做领导的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能够知人善任，能够把合适的人才运用到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桓公任用了管仲之后，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形呢？在《新序》上记载啊，有司请示于桓公，有关官员呢向齐桓公来请示一件事儿。桓公曰：“以告仲父。”桓公说啊，把这件事啊去报告给仲父吧。有司又请，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有关官员又有事情来请示，桓公还是说将此事报告给仲父。那么这样的请示回答呀，一连有好几次。在策者曰：“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亦哉为君。”那在桓公旁边侍奉的人就说了，一次是报告给仲父，二次还是报告给仲父，这个国君也太容易当了。桓公怎么说的呢？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则何为其不义也？”我没有得到仲父的时候啊，当国君觉得很困难，什么事都得自己做，自己操心。得到仲父之后，怎么能不容易呢？故王者劳于求贤，易于得人。所以当君主的人，寻求贤才是辛苦的，得到了贤才之后就轻松了。舜举仲贤在位，垂衣裳，供给无为而天下治。汤文用衣履，成王任周绍，行错不用，用仲贤故也。你看在历史上呢，舜提拔了很多贤能的人，主管各种事务，结果自己垂衣拱手，威严而坐，不用有所作为，天下太平。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太公，周成王任用周公、少公。结果呀，这些圣贤人帮助他兴起道德教化，刑罚都摆在那里用不上，刑罚都放置不用。这就是因为用了众多贤能之士的原因呢。 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一句：故古之贤君与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及则临视之无数，死则吊哭之，谓之弗奚摧，而三临其丧，未敛不饮酒食肉，未葬不举钺，当宗庙之祭而死，谓之废钺。爵禄就是官爵和俸禄，临视亲临探望，奚摧就是细麻布所制的丧服，敛这个敛呢就是通收敛的敛，就是为死者更衣入棺。举钺这个举啊，就是演奏的意思。当时的君主对于臣子确实是做到了以诚相待，这里呢就具体讲述了古代的圣君对于臣子关心爱护的状况。所以古代的贤君对待大臣，尊重他们的官爵俸禄，并且爱护他们，大臣有病多次亲自探望，大臣去世则吊唁哭泣，并穿戴细布丧服，三次亲临丧葬。这个三呢，其实也有多次的意思。死者未入殓前，君主不喝酒不吃肉；死者未下葬前，君主不奏乐娱乐。当大臣正好是在宗庙祭祀的时候去世，则为他免奏宗庙祭祀的音乐。那么在体论中呢，也有类似的论述，说当臣子生病的时候啊，这个君主会多次去探望，当臣子过世的时候，君主会亲临大殓小殓这样的丧礼，而且在丧葬期间都会减衣缩食，不奏琴瑟。那么这些表现呢，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形式主义。君主他的哀戚之情啊，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所以古人说呢，事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什么叫不自然呢？不自然就是伪装的，做作出来的，为了收买人心故意表现的，不是发自本有的真诚之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世间没有不是出自于本有的真诚心而能够得到人的真诚之心的，这就叫事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人而实伪之者，谓之虚。如果表面上对人仁慈，内心实际上有所违背，这就叫虚伪。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视己，谓之愚。意思是说呢，当君主的领导者的，不能够以真诚心去对待自己的臣子，还希望臣子能够以真诚心来侍奉自己，这是愚蠢的行为。这就是提醒我们呢，如果要得到贤臣，只有以仁爱之心、真诚之心，才能够以诚换诚、以心交心，绝对不是靠什么权术啊、计谋啊、技巧呀、等等，这个总会被人识破的，换不得人家的诚心。在《群书治要三国志》上呢，就记载着这个孙权对于他的大将吕蒙的爱护。这个吕蒙啊，是智勇双全， 被拜为虎威将军。当关羽率军进攻曹魏的范城时，孙权呢就派吕蒙带兵去偷袭南郡，结果南郡的太守投降，吕蒙啊就进入了南郡，占领了城池，并且俘虏了关羽的家属，还有关羽手下将士的全部家属。但是怎么样呢？吕蒙啊给这些家属比平时更加优厚的抚慰，结果这样一做之后呢，关羽的将士全都没有了斗志，纷纷离开了关羽，投降了吴军。这样呢，吕蒙就平定了荆州。于是啊，孙权就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这个时候，吕蒙的疾病发作了，而当时的孙权呢，还在公安。一直到吕蒙得病了，他就马上把吕蒙迎到自己宫中的殿内住下，而且是想方设法的，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给他治疗疾病，还招募国内的良医，下令说啊，谁要是能够治好吕蒙的疾病，赏赐千金。吕蒙的疾病啊也是时轻时重，孙权呢就为他悲戚忧伤，他想常常去看一看吕蒙的容颜气色，但是又怕吕蒙啊要失礼而过于劳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就在墙壁上凿了一个小洞，偷偷的观看，如果看到吕蒙能稍稍吃点东西了，就非常的欢喜，还回过头来与左右侍从谈笑。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长吁短叹，夜不能眠。吕蒙的病情啊，哎，好转了。孙权还专门为此下达了赦令，大赦这个百姓啊，还让群臣都来道贺。从这里我们看到孙权对吕蒙呢确实是非常的重视，非常的礼敬。后来吕蒙的病情又加重了，孙权亲自到病床探望。吕蒙去世的时候啊，孙权极度哀痛，真是啊像丧失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样啊，这种哀痛呢也是发自于内心。所以我们看在中国古代啊，君臣之间的关系既是君臣又如手足。在蒋子万机论中就讲到，夫君王之治，必须先左然后为太，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辟之一体相虚而行也。说啊，君王治理国家啊，必须有贤德的人辅佐才能安泰。因此，君主领导者被誉为头脑，臣子被称为四肢，就像一个身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他们彼此相互需要，相互协调，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所以这个比喻呢，非常的恰当，也非常的形象。说君臣之间的关系呢，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君主呢，就像头脑，臣子就像四肢，所以他们呢，是谁也离不开谁，互相感恩，互相合作。那我们再接着看，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所以古代君主对于他的臣下，可以说是极尽礼义。 所以臣下内心不敢不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报效君主。这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以，做领导的一定要懂得以礼来对待臣子，不能够把臣子当成是给自己打杂的人，什么事情都让臣子去代办。这呢，就像我们现在的企业一样，有总经理，也有副总经理。他们都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才。那么，作为总经理的，就不能够把副总经理啊当成是打杂的人，随意去指使，让他去做一些小事情。否则的话呢，就很难留住人才。这个道理呢，我们要用心去体会。那我们看呢，在《晏子》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啊，晏子陪伴着齐景公。早晨的天气非常寒冷，景公便说啊：“哎，请给我盛碗热饭。”晏子怎么回答的呢？晏子说：“我不是为您端饭的臣子，因此不敢从命。”景公又说：“哎，请给我准备衣服。”裘皮褥子，晏子说：“我不是负责为您穿衣铺席的臣子，因此仍不敢从令。”景公听了之后啊，就反问说：“既然如此，那您能为我做什么呢？”晏子正色回答说：“我是社稷之臣。”景公就继续问。何谓社稷之臣呢？晏子说啊，能够稳定国家，区别上下各应承担的本分，使其做事都合乎道理，规定百官的秩序，让他们各得其所，所言辞令可传布四方，这就是社稷之臣。从此以后啊。凡是按礼仪的规定，不应该由晏子去做的事，景公就再也不敢找晏子了。正是因为齐景公他能够礼遇晏子，所以晏子呢，也是竭心尽力的来辅佐他，经常为他讲解治国的道理，并且是不失时机的纠正他错误的言行。比如说，在《晏子》上记载啊，有一年大雪天，下了大雪啊，3天都没有见晴。齐景公披着狐白之裘啊，就是穿着一个白色的裘衣，坐在堂上。这个时候呢，晏子来觐见，站了一会儿啊，齐景公就说了：“真奇怪啊。”这雪下了3天也不觉得寒冷。晏子听了之后就说：“天气真的不寒冷吗？”被晏子这么一问，齐景公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晏子说：“应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晏子的话呢很直接，他批评景公说啊，我听说古代的贤君自己吃饱的时候，便想到还有百姓在挨饿；自己穿暖的时候，便想到还有百姓在受冻；自己很安逸的时候，便想到百姓的劳苦。可惜啊，您。现在却感觉不到啊！齐景公怎么表现的呢？齐景公也很难得，他一听晏子说的对，马上就赞叹：“善，寡人闻命矣。”他说：“我懂得了，我明白你的教诲了。”于是呢，他就下令取出 仓库中的皮衣，开仓放粮，救济那些挨饿受冻的百姓。正是因为齐景公啊能够礼遇晏子这样的贤臣，所以在晏子的辅佐之下呢，他仍然做到了循义而治。如果我们去读晏子这部书呢，我们看到景公和晏子之间的对话，就能够体会到他们君臣之间的深厚情谊。齐景公对晏子非常的礼敬，对他的话虽然有时候不怎么爱听，但是几乎都是言听计从。而晏子呢，更是竭力尽死来劝谏教导景公。比如说呢，景公很嗜好饮酒，有一次啊竟连饮数日，酒酣之时喝得高兴了，他竟然脱下了衣服，摘下了帽子，亲自敲击着瓦否奏乐，还问身边的各位近臣，仁德之人也喜欢以此为乐吗？结果他身边的一位愚臣叫梁秋巨就回答了，说仁德之人的耳朵眼睛也和别人一样，他们为何就偏偏不喜好以此为乐呢？一听到这话呀，景公就派人驾车去请晏子，希望和晏子同乐呀。结果晏子就身穿朝服而来，晏子他非常的懂礼啊，一听君主召唤呢，他马上呢穿着朝服来拜见。景公说啊，我今天很高兴，愿与先生共同饮酒作乐，请你免去君臣之礼吧。晏子怎么回答呢？晏子说啊，假如君臣都想免去礼节来侍奉您，我怕君主您就不愿意了。现在齐国的孩童，凡是身高中等以上的人，力气都超过您，也超过我，然而却不敢作乱，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惧怕礼义呀。君主假如不讲礼义，就无法意识下属，下属如果不讲礼义，也无法侍奉君主。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就是因为有礼义呀。我听说，君主如果不是因为礼义，就无法正常的治理国家。大夫如果不讲礼义，底下的官吏就会不恭不敬。父子之间如果没有礼义，家庭就有灾殃。所以《诗经》上说啊，人如果不遵守礼义，为什么不赶快去死呢？可见礼义不可免除啊。景公听了之后就说，我自己不够聪明，又没有好的近臣，加之他们迷惑引诱我，以至于如此，请处死他们。你看这个嗔心呢又升起来了，而且没有做到反求诸己啊。晏子就说了，身边的近臣没有罪，君若无礼，则好礼者去，无礼者治；君若好礼，则有礼者治，无礼者去矣。如果君主不讲礼义，那么讲究礼义的人便会悄然离去，不讲礼义的人就会纷至沓来。君主如果讲究礼义，那么上行而下效啊，讲究礼义的人就会纷至沓来，不讲礼义的人便会悄然离去。景公听了之后啊，就说道，先生说得好啊。他不仅仅赞叹，而且立刻就付诸行动，马上让人换了衣冠，令下人洒扫庭除，更换坐席，然后重新请晏子。晏子进入宫门，君臣之间呢，他们经过三次谦让，才登上台阶， 采用的是三献之礼。随即晏子再行拜别之礼，准备离去。景公以礼拜别之后呢，立刻命令下人撤掉酒宴，停止音乐，并且对身边的臣子说，我这么做是为了显扬晏子的教诲。所以你看呢，景公他也能知道好赖哦，知道晏子这样苦口婆心的教导他是为了让他呢能把国君做好，把国家治理好，一心一意是为他着想。所以晏子对景公的教诲可以说是不失时机，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给予谆谆教诲。还有一次呢，景公外出游览，向北仰望，看到了齐国的都城，他就感叹说，哎，假如自古以来没有死亡该如何呢？晏子说，以前天帝将人的死亡看成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仁德之人可以休息了，不仁德的人也可以终于藏福了。假如自古以来都没有死亡，那么丁公、太公将永远享有齐国，桓公、襄公、文公、武公都将辅助他，而君主您呢，也只能是戴着斗笠，穿着布衣，手持大锄小锄，蹲行劳作于田野之中，哪里还有功夫忧虑死亡呢？景公听了之后呢，就很不高兴。结果没过多久，梁丘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位愚臣呢，乘驾着六马大车从远处赶来。景公一看就说，梁丘据是跟我很和谐的人呢。晏子说，他和您只是气味相投。所谓的和，用口味来做比方，君主如果尝出甜味，臣子就应该尝出其中的酸味。君主觉得味淡，臣子就应该尝出其中的咸味。而梁丘据呢，君主说是甜味，他就说是甜味，这称为气味相投，怎么能称得上和谐呢？你看，又服了景公的面子，景公又不高兴了。又过了一会儿，景公向西望去，突然看见了彗星，于是呢，便召见伯长谦，要他祈祷让彗星隐去。晏子说，不可，这是上苍在教诲人们，用以警戒人不恭敬的行为。现在您如果能够修文德，纳谏言，即使不祈祷彗星隐去，它也会自行消失。而现在您呢，却好酒贪杯，连日作乐，不整改朝政，却纵容小人，亲近谗佞，喜欢昌优。这样下去，何止只有彗星啊，背星也将会出现了。就是更不好的征兆啊，都会出现了。这景公一听呢，就更不高兴了。这件事过去没多久呢，晏子就过世了。景公走出门外，背靠着照壁而立，叹息说，昔者从夫子而游，夫子一日而三则我，今孰则寡人哉？晏子过世之后啊，齐景公呢还常常思念晏子的教诲，就说了这句话，说以前先生伴我出游，曾经一日三次责备我，现在还有谁来责备我呢？从这个故事之中，我们也看到啊，爱之深则责之切。晏子感恩景公的信任， 不希望看到景公犯错误，所以总是抓住一切的可能的机会来劝导他。那么一个领导者啊，如果有幸有一位老师般的人物在身边，一看到他有问题，就直言不讳的帮他指出来，那我们相信呢，这个领导者的提升啊，一定会很快，而且也不容易犯大的错误。所以古代的明君呢，都以能够得到这样的臣子为荣幸，甚至想方设法的引导臣子们可以指正自己的过失。那我们也知道呢，在现代社会啊，应该说呢，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啊，很少有人能够直言不讳的指正我们的过失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爱子心切，他不忍心这个孩子啊有问题，他不去指正，所以看到他有问题呢，经常是啊，不管他高不高兴，都要给他指正过来。但是我们做儿女的呢，还不能够体会父母的良苦用心，甚至还起逆反啊，和他生对立。那么在《吕氏春秋》上也说，贤主所贵莫如是，所以贵是直言也。贤明的君主最重视的无过于世人。为什么要重视世人呢？之所以重视世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泛言直谏。如果他说的话非常直接，那么这个君主就能够看到自己挟取不正的地方，把自己的错误啊、过失呢都更改过来。在《吕氏春秋》上记载，能义去见齐宣王，齐宣王就说啊，我听说你这个人好直，就是喜欢正直，直言不讳，有这回事儿吗？结果能义怎么回答的呢？能义说啊，我怎么能称得上好直呢？我听说好直的人，他的家不选在动乱的国家，也不会去见品德上有污垢的君主。而我今天啊，亲自来见您，我的家安住在齐国，怎么能说我喜欢直呢？那么在后面呢，《吕氏春秋》就评论说，能义如果在君主之旁，他一定能够做到不阿谀奉承君主。如果他不阿谀奉承君主，君主所得的就不会少。这是为贤主所求，而为不孝的君主所厌恶的。不贤德的君主呢，厌恶直言不讳的人。所以，如果君主想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那就要愿意任用敢于犯言直谏的人。就像如果我们的脸上有一个黑点儿，出去之后怕人看见了没面子，别人告诉你说你脸上有一个黑点儿，你尚且对他感恩戴德，而我们做事有不足，人格上有欠缺，别人给我们指正出来啊，是希望我们做得更好，我们为什么不对人感恩戴德呢？所以古人说呢，士为知己者死。读书人呢，他都讲求道义。如果遇到了一个领导者，能够尊敬他，他就是肝脑涂地，要报答君主的知遇之恩。而回报的最好办法，就是帮助君主提升，所以才会经常直言不讳。所以《易经》上说啊，王臣简简，匪公之故。大王的臣子都是忠厚老实，泛言直谏，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是想匡正君主的过失。如果君主有过失，这就是危亡的征兆。见到君主有过失而不去劝谏， 就是卿氏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呀。而忠臣不忍心看着君主处于危亡的境地而置之不顾，所以爱之深则责之切啊。如果我们周围有能够直言不讳的指正我们过失的人，甚至冒着大不敬这样的罪名啊，还能劝谏你，提醒你的过失，这个人呢，就是真正为你着想、最忠心的人。那我们从晏子对景公的谆谆教诲之中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晏子的忠心。当然，晏子的忠心呢，还有多种表现。在晏子这本书中啊，就这样评价他，说晏子向景公，其论人也，见贤即进之，不同君所欲；见不善则废之，不必君所爱。行己而无私，直言而无讳。晏子作为景公的宰相，他待人的原则是，看到贤德之人就推荐他，不求与君主的想法相同；看到不贤德的人就罢免他，不避开君主所宠爱的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存私心，规劝君主直言不讳。前面的几个故事呢，我们对晏子的直言不讳呢都有所体会。那我们再看一个故事啊，看一看晏子他行己而无私。晏子上朝的时候呢，是坐着破车啊，驾着烈马。景公看到这种情景就说啊，哎，是不是先生的俸禄太少啊？为何乘坐如此不好的车呢？退朝之后呢，齐景公很关心晏子，就派梁丘据啊，给晏子送去一辆大车，还有4匹马。但是去了好几次，晏子都不接受，景公就很不高兴了，派人立刻召晏子进宫。晏子来了之后啊，景公就对他说，您如果不接受所赠的车马，我以后也不乘车马了。晏子怎么回答的呢？晏子说啊，您让我监督群臣百官，因此我节制衣服饮食的供养，是为的是给齐国的人民做出表率。尽管如此，我仍然担心人民会奢侈浪费，而不顾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您作为君主乘坐4马大车，我作为臣子也乘坐4马大车。那么对百姓中那些不讲礼义、衣食奢侈而不考虑自己行为是否得当的人，我便无法禁止了。于是呢，晏子还是没有接受。换一句话说呢，景公想送晏子一辆高级轿车，而且这个级别很高，和自己的车级别是相等的。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多大的荣宠啊，那么高档，还是君主给赐予的，那说明自己啊受到了君主的礼遇啊。但是晏子考虑到这样做尤为礼义，而且呢还会带动全国的奢侈之风，所以还是拒绝接受了。从这里呢，我们看到啊，晏子他没有任何的私心，对景公忠心耿耿，就是一心想辅佐他把国家治理好。所以晏子过世的时候，景公的表现就非常的哀痛。在晏子上记载，景公游资，闻晏子卒，公乘而趋。景公出游淄川，听说晏子逝世的消息啊，急忙乘车赶回，自以为迟， 下车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则又成。景公自以为这个车呀跑得慢，于是怎么样呢？他就跳下车来去奔跑，但是发现呢，自己跑还是不如坐车快，又上车疾驰。彼至于国者，四下而趋，行哭而往。到达都城之后啊，这个路途之上呢，先后四次下车奔跑，是边跑边哭。至伏尸而嚎曰：“子大夫日夜则寡人，不以尺寸，寡人犹妾意逆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赶到晏子家呀，趴在晏子的尸体上失声痛哭，说：“大夫啊，您经常批评我的过错，大小事都不遗漏，尽管如此，我仍然奢侈放纵而不知收敛，因此百姓对我有很多的积怨。今天降祸于齐国，不加寡人而加之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乎？如今呢，上天降灾于齐国，却没有降在我的身上，先降到了夫子您的身上。齐国的江山要危险了呀，百官之中还有谁能指出我的过失呢？”所以我们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呢，景公的哀痛出于为君者对臣子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恩之心，一定是在那一时刻起回想起晏子从前辅佐自己的时候对自己点点滴滴的教诲，不失时机的劝导，苦口婆心的劝谏，忠心耿耿的付出啊。所以这种哀痛呢，也是君臣之间那种深情厚谊的自然流露。这种深情厚谊呢，正是君臣在多年相处的过程中日积月累而累积起来的呀。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啊，古人君臣之间的相处确实是以道义相交，天荒而地老，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呢，是以功利相处，互相利用的关系啊，没有丝毫的恩义、道义、情义可言了。那我们再接着看下一句，第41句：周公借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与天下亦不见矣。然我一目三桌发，一饭三吐哺，岂以待世？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甚勿以国骄人。”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要》卷11《史记上》。这句话呢，就是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对于天下来说，我的地位不算低贱了。然而我洗头发的时候，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饭的时候也数次吐出口中的食物，起身去接见贤士，即使这样，还怕错过了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要以国君的身份看不起人。”那么这句话呢，是提醒当领导者的，虽然自己身份高贵，但是要礼遇贤才，这样才能感召贤人呢，来协助你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企业。像刘邦呢，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就这样说：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振国家，抚百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人杰也，吾能用之，吾所以取天下也。所以，当君主的呀，对于贤德之人，要尊重，要礼敬，要信任，还要重用，让他们发挥才能。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啊，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